自己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前面这一段以后呢，我上个礼拜当中又有时间我在听跟大家分享了，我自己心里也深深的受感动。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够引导我们认识我们的，不晓得我们这一生要交给谁，谁成为我们的主，谁真正是我们的牧人，可以引导我们。我们今天活了那么大年纪，我们可以思想，而主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他是好牧人，他认识我们，他为我们舍命。那么今天你看耶稣讲的这段话，我真的不晓得大家的感触怎么样，但是至少在我心里面很感动。我觉得一个人再聪明，一个人再能干，到底还是一个人，在人生活得非常的有限。结果耶稣把这么美好的一段的事实，他自己的身份，他所要来做的事，要成就的，讲了那么清楚以后，但十九节犹太人又为了这些话起了纷争，就是说他们起纷争的那个原因是他们自己有把握我们是神的选民呢，还是他们觉得他们根本不需要有这样的一位牧人呢，还是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耶稣是他们的牧人？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常常讲，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起纷争？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有些人讲的话在我们中间，我们会不会起纷争啊？会。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要起纷争？我觉得这个人讲的不对，而你又觉得他讲的对，所以呢我们要起纷争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但是反过来讲，有一个就你需要吗？你需要那你就去要嘛，那你不需要去那个去跟人家争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这样？我常常讲，今天有一个人，哇，广告讲了很多的东西的，你要你就去买嘛，那你不要就不买嘛。这个两个人还要为一个在那边宣传的一件事情，在那边吵了个半天吗？我常常想不通，为什么讲到有关于神的事，讲到我们内心心灵的事，就会把它摆在一个道理的对跟错的上面，人去辩论。现在我妈妈觉得说，那个辩论的意义在哪里？圣经里面的话，你要你得着了，你就要嘛，你真心凭着信心要，就会有个结果嘛，就会不一样。那不要就神也不灰心，以后还有机会向我们说话，对不对？接着去辩论他那个意义在哪里了嘛？从前我是个很好辩论的人呢，现在我慢慢开始，这个辩论必要吗？但是犹太人听到了耶稣讲一件事，讲到一些事实，可能是他们不能体会的，什么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认识父一样。讲他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你羡不羡慕，你要不要，他们起纷争。我觉得再一次的讲到，为了这个耶稣医好瞎眼啊，他们已经吵了好几回了，有没有？有没有？有啊！真的求主怜悯，我真的巴不得在神的儿女的当中，不要像在犹太人当中一样，因为一件事情吵了个半天。但是我要问的是，谁呀？这些在那边争辩这个问题的犹太人，你要不要好牧人？现在我的一个角度，你要不要好牧人？你不要啊，那不要，为什么要争呢？因为你不要，所以去跟人家争辩的意思就是我不要，不要的有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另外一些人什么呢？另外一些人在那边吵了个半天，说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的，不是？假如是被鬼附，他怎么可以叫这个瞎眼的看见呢？但是问题是，假如他不要耶稣做他的牧人，他讲的再正确又怎么样？他吵赢了又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其实真正跟耶稣讲的话，跟我们真是有关系的。我们真的凭着信心，我们听到的是，我们就要，这是比跟人家争一个道理、争赢了更重要，懂不懂意啊？是不是这样？ 啊，所以我在这边，因为他几句话给我心里的感触很强烈，我现在已经不太会，也不太愿意跟人家去辩论什么了。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我自己也想不通。真的，敏文可以做见证，我从前什么事情大事小事都要去跟人家辩一辩了，不辩不过瘾是这样。现在好像已经不是了，好像慢慢读圣经，看见真理也好，遇见什么事情，我妈妈讲的是，不是去辩我的认知是对还错，我所要跟人家传达的一个是，我们要不要，不要就不要，要就要，没有什么好，争了最后对，争了最后错，那我问，我们讲的对的，你要不要？是不是啊？变成这样。那么，假如说讲了半天的一个道理是对的，我们自己又不要，又不遵守，又不顺服，跟那个人他的认知错了，他根本就不要。那这两个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是不是这样？啊，我们遇见真理到底是知道我懂得对重要呢，还是我听到的真理是我要更重要呢？所以好像主给我看见一个更重要的东西，所以不太愿意去跟人家。这个，就像耶稣在圣，他把他一个东西讲完以后，他也不跟人家去辩论嘛，对不对？剩下的就是给当时的神的百姓去选嘛，你要还是不要，你相信还是不相信，是不是这样？所以真的，巴不得，说不定我们在减少神的儿女们这种对于圣经里面的东西的辩论，可能还会稍微比较好一点，不会那么破坏感情啊。今天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为了讲这个解释这个圣经，你对还是我对，讲到最后动气有没有？有啊。那么动气以后就不想往来了，有没有啊？有啊，是不是啊？我这个东西很这个对，夫妻之间有没有为了一些事情也是讲的是你对还是我对，讲到最后动气有没有？有啊，啊，几天不讲话有啊。有 OK 好，所以我在想，我说其实把这样一个争辩的事情啊，给它摆在各种领域里面去看，他讲的对，讲的错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讲的这件事情，你觉得不对，那你是不要嘛，不 take 嘛。假如你觉得是对的，那你自己本身觉得这个道理是对的，坚持你讲的，看到圣经里面话是对的，那我们要不要呢？那我们不要，跟那个认知错的人还是一样嘛，回到那点不要，没有得着嘛啊。是不是这样 ？OK， 好。下面我要讲到的一件事情是蛮关键的，或许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的一些疑问的。那我在这边稍微先讲，就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就犹太人非常看重他们的圣殿。其实看重一个殿呢、啊，不是犹太人会的，这个回教徒也很看重他们的。这个教堂的有没有清真寺的？非常看到他们清真寺的。你知道我们在泰国，再穷的乡下人呢，在他们村子里面那个庙是金光闪闪的，就是不是犹太人才知道要修殿呢，所有有宗教信仰的人，只要有一个庙，有一个清真寺，有一个什么的，他们也都非常看重的，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在想，我们会看重礼拜堂，这没有对也没有错，真的没有的，没有对，也是没有错。只是我要讲一下，就他们这个修殿节的，他们这个修殿节的费用是从哪里出？啊，他修这个殿得要花费钱吗？今天我们的礼拜堂是大家平常的奉献，对不对？有个地方留着，真正要修礼拜堂要买什么东西，我们就把这个钱拿出来了嘛。那么犹太人呢？犹太人他们修这个殿，他们到底用什么的一种方式来修这个殿呢？把他们奉献的十分之一拿到圣殿里面去的，把他变卖的钱来修殿吗？不，他们有个特别的做法，其实在圣经里面曾经提到过的。提到过是什么呢？就是说犹太人不是跟耶稣去收税吗？那个税还不是罗马人给他们收的啊、哦，是那个守殿官啊，或者是跟这个犹太人当中收丁税。这个丁税拿来干什么？修理圣殿。就我真的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也很小心的，小心的。哎，这个礼拜堂啊。我问大家，礼拜堂的这个有冷气是谁享受啊？上帝享受。 啊，我们享受，是不是这样？是啊、哦，对不对？你要椅子坐了舒服一点，谁享受？上帝享受。啊，
也是我们，
也是我们。我们要多享受，自己拿钱，你什么礼拜堂都可以干，了不了解这个意思啊？但是今天弟兄姊妹把对神的一个奉献在人的想法的里面去运用，特别我要讲出来，真的有一些弟兄姊妹有十分之一奉献，不要用那个十分之一奉献做十分之一用途以外的事。我是个传道人，我这句话讲得非常非常硬的，弟兄姊妹不奉献十分之一，我就会像祭司一样去做皮革，总要虽然不奉献十分之一，犯罪了总要到圣殿里面去献祭吧，对不对？献祭总有牛皮羊皮吧，是吧？所以犹太人当中的利未人祭司都是很好的皮，那个做皮的东西的师傅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皮到时候就是归这个祭司跟利未人，所以他们就做这些皮件。那十一奉献，以色列人不愿意十分之一奉献什么呢？他们就把献祭的牛皮羊皮做一些东西来生活的。但是我说人不奉献十分之一只是人的软弱，神人随便跟动十分之一的用途是人对神的亵渎。谁可以把神规定的用途拿去做别的？他们修殿一定，每个犹太人都要出钱的，分派的。等到有一天修礼拜堂的，所有来礼拜堂做礼拜的人，通通都每个人都要出钱。你们觉得这样的讲法是圣经里面这个做的呢，还是我们能想出来的？哎，这个敏感一点啊，啊，是不是啊？真的，我们好去思想，圣经里面记录，我们好去想，好去思想，真的有记的事情，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有修殿前，因为看中这个殿要去修，什么地方太阳下雨啊，什么有点腐蚀啊，有什么去修，修修总要有费用，这个费用哪里来的？人家还有一个想法是不敢随便乱用，人神要人这个十分之一奉献的来用，一定还另外收钱来修圣殿啊，是这样。这是我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第二个我跟大家这边的分享的是讲明一件事情，属灵的事情你看起来好像很容易懂，事实上也很不容易懂。他们为什么要来问耶稣说？犹太人就围着耶稣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好像在这些犹太人当中，看耶稣所做的事，好像又有点像基督，是吧？好像旧约圣经里面说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是不是？但是他又不明明说，他们又不敢确定说他就是那个弥赛亚，有没有？哎，我们对很多属灵生命的事情会不会这样的感觉啊？啊，会不会这样的感觉啊？会有这样的感觉的。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情形，因为他里面没有把握，他没有去经历，所以他就没有把握。就算有经历，跟他一起在跟耶稣在一起生活的这些门徒，他们也是第一个认出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是彼得，是吗？是吗？但是他到最后遇到为难环境的时候，耶稣定要定死，被人家抓要定十字架的时候，甚至耶稣被人家钉死以后，他有这样一个认识，耶稣他就是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但他还会怎么样呢？他还会去打鱼，有没有？回去打鱼，有没有？为什么？他对于什么是永生神的儿子，什么是基督，他那个认识还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所以我说，不管他认识也好，不管犹太人不认识也好，我今天自己也很坦诚说，真正关于属神属灵的事，我们人实在很有限。我们以为我们的头脑可以想得通很多事情，但是有很多事情是超出我们理性头脑以外的。 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我们真真实实的，我们要很谦卑到主的面前。但是我们的神他有智慧，就说我们人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头脑理性来完全认识这位神，但是我们的神要让我们认识他的部分，他会用他的智慧来启示，来让我们认识他的。但是我们用我们的头脑硬是一定以为说我理性至上，理性万岁，我头脑一定可以想得通什么事情，我们也不要这么骄傲，不要那么骄傲。那么下面讲到的一个是人心里面的疑惑，耶稣用一件事情说，其实你们不明白的没有关系，你们看看父要我所做的事，你们应该就明白嘛，是不是这样？当我们头脑想不通的时候，我们就看看他做的事了嘛。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对于这些问题也有种想法，我们把它层次拉低一点哈，不要说到耶稣他是个基督哈，我们就拿我们中间说，哎呀，这个人是不是神的仆人啊？那个人是不是什么什么东西啊？是吧？在属灵里面的，哎，这个，当我们去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想不通没有关系嘛，你看他做的像什么就好了嘛，是不是这样？你看他做的嘛，是不是这样？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你慢慢就知道嘛，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神的仆人啊什么的，你看他在做的是什么，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那个态度心态是什么，那个结果是什么。有很多事情是一个道理上的跟我们实际的那个感受之间有点模糊的时候怎么办呢？耶稣在这边也不跟他说是也不跟他说不是，只耶稣讲了两件事情，我跟你们说的你们为什么不信呢？你们现在还来，一个是他们还到现在不能够认识耶稣是不是基督，因为耶稣跟他们讲了他们不信。第二个，就算你们不信，你们也要看看父托我所要做的事，你们也应该会明白，有没有？有两条路，我们真正认识耶稣或者我们认识属灵里面的事，有两条路，一条路根据我们的信心，一条路是根据事实，事实就是用眼睛看的，不是用耳朵听来的。信心是用耳朵听来的，你信不信？事实是用你眼睛看了以后，你能够知道是这样。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也不相信耶稣所讲的话，好像就像耶稣讲，你们看是看了，却是不明白，有没有？听是听了，却是不晓得。所以这一个疑惑一直在他们的心里，这个疑惑一直在犹太人的心里面。那我交通到这边的时候，我另外稍微再讲一点，耶稣为什么他不愿意明明的讲他就是基督？耶稣他为什么不愿意明明的讲我就是基督？给我一个很大的学习，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基督教界也好，我们在一群真是要服侍主人当中也好，我们常常出了这个问题。而耶稣今天留下话，为什么耶稣不明明讲我就是基督？其实我们的主真的就是基督。他问他的门徒说，人家说我是这个是那个，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怎么说？这是天父启示你的，但是呢我还没有上十字架，请你不要跟别人讲，有没有？就说耶稣怎么样能够成为基督，这边中间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呢？这个过程是要耶稣他愿意真正的顺服父神的旨意，死在十字架上，能够从死里复活以后才能成为基督的。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才会叫基督耶稣，有没有？有没有？就说这个基督什么呢？基督是万王之王，受膏者荣耀的王，是这个基督是这个意思的。但是耶稣是什么呢？耶稣是成为我们的救主，要把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了。但是我们的 就是在耶稣要降生的时候，天使不是报大喜的信息，他说我今天要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有没有？这个信息什么呢？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什么？就是主基督，有没有？所以他要来做救主，他也是主基督，他要肯为我们死才能赦免我们的罪，有没有？他从死里复活才能够做神国的君王。所以他没有上十字架以前，虽然他知道他是来做主基督的，但是他要他的门徒不要讲。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事情不要先讲，有一个过程，你做到了这一步就证明你是，你没有做到那一步是理论上是，事实上不是。今天你知道，今天我们听很多事，大家都在分享讲，神要我做什么，有没有？你好好去看那个宣教师也好，传道人也好，牧师也好，他讲说神就感到做这个做这个做个，三年以后你看他有没有去做。我这话讲那么厉害呢？啊，分享我的意象，有没有？是你的理想还是意象？真正是神给你看见的，一步一步会做下去的，是吗？我们好好想，我们常常被人家分享意象，分享得很感动，三年以后到底怎么样？就像买了上市的股票到最后倒了，你懂这意思吗？什么事情没有做，但你的钱奉献了。什么话嘛，我有时想想我觉得很辛苦的，就做个计划书啊，我这个公司要怎么样怎么样，你来投资是吧？三年以后呢，从来没有开过张，这种都有的，我告诉你。是这别人不愿意讲，我们碰到太多这样的事情了。神一直给我的一个体会，你不要去呼吁人家奉献，神正是给你有一个看见，你把你自己有的先通通摆上了再讲，神会祝福的，别人以后慢慢也会看见的，你知道吗？属灵里面也是这样，一个是跟随，一个是有时候不晓得。圣经里面耶稣真有这样，有很多人是把金钱做什么得利的门径，你们没读过这样的话啊？有哦。一种是什么呢？一种他有实力把房子盖好了来卖，一种是什么？一种是没有实力，做了很好的计划，哇，地也不是他的，建材的钱在哪里也不知道，哇，以后你先买去了，来付这个什么头期款，有没有？是不是？是吧？倒账了是你倒霉，是不是？等到真正盖得起来，他已经把它赚的，他自己赚的已经通通算在里面了，是不是这样？你好好想嘛，这种事情在社会上都发生的，你不要以为说是什么，但耶稣给我一个榜样，他是不是基督啊？是基督。但他今天是耶稣，非要肯上十字架为我们死，从死里复活，他自己的行动顺服来证明他是基督。啊，你听要讲，我是传道人，我是宣教士，谁也可以讲，我告诉你，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现阶段，神要我们做的，我们顺服吗？现阶段神带领我们要走的路，再痛苦我们要走吗？是不是这样？以后怎么样是以后的事。这种把握，我说耶稣他来到世界上，他怎么不知道他是基督？他怎么不知道？你看我们的主的态度都是这样，不明明的跟人家讲我是基督，但他明明的活在顺服天父的旨意的里面，父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做，有一些事实是吗？是不是这样？哎，弟兄姊妹，将来你啊，参加听人家讲到最后，对不对？你好好看看嘛，到最后人家讲意象要讲什么，到最后是什么样一个光景嘛，到底是怎么回事嘛，是不是这样？ OK 哈。但是下面耶稣也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人不知道我是基督是吗？你们这些人不知道有疑惑是吗？但他说我的羊认识我，你们不那么确定是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是我的羊，就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他们也跟着我走。认识，认识之，我记得我们中文这个认识啊，翻译的实在有的时候明白、晓得、认识，好像通通都是一个意思哈，明白？你认不认识布希总统啊？你连你认不认识这个布希总统啊？你说不认识，根本就晓得；你说晓得，就是不明白。你说你不明白，也知道他是某年某月某日生，他的太太是什么，他竞选的时候怎么样的情况？哎，你说这个，所以耶稣在这边讲的时候，我认识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走。讲到我们的神认识我，跟我们也听他的声音，也认识他，那个认识是什么？我们大家说能不能体会一下？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把这个认识讲得很清楚，因为这个认识是什么？是一种程度的问题，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你们认不认识铭文呢、啊？认识，苏的真的，你有点认识铭文，你跟我比，我比你更认识他，还是你更认识他？我们都认识，这是什么？这是个程度的问题。哎，是不是这样啊？这个没有什么好辩论的嘛，这是个程度问题嘛。你把你认识的敏文姐讲出来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说，主人你认识错了，没有错不错的问题，只是我认识的更深一点嘛，是不是这样？对主也是这样嘛。我们认识，我们是小羊的时候就认识，牧人是这样，我慢慢慢慢再长大点就会有另外一种认识，但是这个认识的本质是很宝贝的，这个认识是很宝贝，而这个认识是什么呢？而这个认识是他们永不灭亡的。我在说哈，认识那独一的真神所差来的，那就是永生，有没有？在第几章啊？在第三章，在什么地方？前面我们查过的，我有印象的。认识父神所差来的，这就是永生。所以这个认识跟永生，我又赐给他们永生。这个永生是根据什么来的？是根据对主的认识来的。我们对主的认识到个地步，就是让主认识我，他是羊，他的羊。OK， 假如我这样讲，我不晓得我们有多少人
在17章
啊、哦，在后面17章第三节是吧？嗯、啊哦，对不起，还没查到，在第17章第三节，哎，我们看一下好了，在第17章第三节，第17章第三节，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读来一遍，起，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认识神，认识父神所差来的，这就是永生。所以这个神认识我，我们认识神，我们在他的手中，他赐我们永生，我们永远不灭亡。这个哎，我们对我们主的认识，我们被主认识到有什么程度？你想，主会不认识我吗？不可能，就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主也认识他吗？是不是啊？问题是我们认不认识我们的主。你越认识一个人，假如这个人真是你所认识的，而他的能力无限，他的爱心极广，你会面对主的态度会不一样。你不会很，今天世界上人就是这样嘛。我上次看一个新闻呢、啊，看个什么新闻呢？什么北极组，比如说北极组，这个约谈一个人的时候，他非常的傲慢态度，但是呢，检察官约谈他的时候，他非常的谦恭，因为这是他的一个认识，他觉得说你们这些北极组调查局北极组的人只是收证我嘛，对不对？我有靠山，你们收证有什么用呢？ 但是换了检察官，检察官是有权可以起诉他的，是不是啊？哎，我跟你讲，我们对一件事情真正认识清楚与否，会决定我们以后面对的态度的，是吗？会不会？会啊，会。我们有的时候对主的态度不对，就是我们对主的认识不够。真的，我们好去思想。真的，我们好去思想。我们怕过什么了？我们就怕过病，怕过穷，怕过什么？我们怕过主啊。假如他真是基督，他是主基督，我们对他的认识，你会发现我们真会跟着他走。一个认识主的人，有一个就是会跟着他走，跟着他走。所以这个认识，我再说是一个程度的，没有人可以说我对主很认识。我要问是，你认识是5%还是10%还是15%？有没有？有没有？但有个人可以说，我了解圣经100%。但对神的认识呢？我们真正认识我们的神有多少？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就会对主有深一点的认识。就像一个小孩，随着他的长大，他才会慢慢认识他的父母，是吗？是吗？真的，我们神儿女，我们不常常靠着耶稣这个门进进出出得草吃，我们生命不会长，我们对主的认识只停，就会停留在那个阶段。你会发现有些人很稀奇哦，信耶稣3年了，他服侍主也是这样；信耶稣5年了，服侍主还是这一套；15年了，还是这个样子；做弟兄姊妹的时候是这样，做执事的时候还是这样，就是换汤不换药。那是一个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生命没有成长，生命没有成长。那么用我们个人来讲，怎么呢？就是说，哎呀，我们生下来了，这个我们这个肉身一直会长，有没有？但你会发现有很多人3岁的时候就跟人家抢玩具，是不是啊？10岁的时候跟人家抢书本，是不是？20岁又跟人家抢女朋友、男朋友，是不是？到了30岁的时候跟人家抢事业，还是就是为什么他有很多东西，他一直因为没有碰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他一直没有改，没有成熟，没有长大，没有改变。我们弟兄姊妹信主以后，我们跟我们最亲近的人能不能感受到我们对主真理的领受的部分有长进？我们认识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以后，跟我们最亲近的弟兄姊妹同工，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的长进？这是认识的长进，因为从生命的长进形成了一个结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是说我们刚强到个地步不会灭亡，不是，我们一直越来越多的认识我们的神，被我们的神认识我们的内心，调整我们，而我们愿意听他的，我们愿意跟随他。所以在这边讲到父所认识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你知道吗？听人的声音容易还是听神的声音容易啊？啊，我觉得都不容易，听自己的声音最容易，高兴听的声音。他这边讲到说，我的羊会听我的声音。这句话针对前面的来讲，就是说，这一些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但是因为不是耶稣的羊，所以不会听耶稣的声音，所以在他们里面一直有一个疑惑：耶稣是基督吗？假如有一个人呢，耶稣在我心里面，他就是我的主，我下定决心了，我也有这样一个把握了，我的主是好牧人，他是我人生的主，他讲什么我都听， 今天早上我们在乘客上，我还在跟敏文讲，我说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哦，我说你看今天大家都是呼吁别人奉献，呼吁别人献身，是不是啊？这个那个意思就是说，呼吁别人呢，让耶稣来做他的主，有没有啊？是吧？是不是这样？有没有？那我觉得其实最关键的问题是，就是耶稣是不是我的主？我要不要跟耶稣？我要不要听耶稣？就是讲到最后都要别人出钱出力的，你要小心。真的你要很小心的。你慢慢去看会有些人怎么样呢？他不是呼吁别人要奉献，要做这个要做，看来是他自己能做了，他就摆上了。不够的让主来补，不够的愿意让跟其他弟兄姊妹一起来配搭，一起来完成。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在圣经里面，主跟我说要你奉献，这个话是很稀奇的一件话，这个不太成立的事情，成立吗？求主怜悯我们呢。所以我们会听主的话，主跟我说的话只有一个，就要我摆上，要我去遵行嘛，是不是？主要呼召别人，主会去跟他讲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我们不是搞天主教认罪还跟神父告解，是不是？我们自己不能去认罪，不是嘛？耶稣为我们开了又心又活路，我们可以直接到主的面前，主会向你说话，向我说话是不错，但是关键在我们有没有跟从他。我们没跟从他。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跟随我们的主。我们跟随，刚刚开始很难的，你不要先搞清楚，说这是不是神的什么。不，我把我一点点生命成长的经历跟大家分享啊。小孩子的时候啊，他到底是想通了这是不是爸爸要的他才给爸爸呢，还是他就是爱爸爸，就是把他所爱的给他爸爸？你们告诉我啊，为了爱爸爸把他所爱的给爸爸，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虽然这个东西爸爸不一定喜欢，对不对？但是每一个爸爸拿到小孩为了爱他所给他的给爸爸的东西，爸爸喜不喜欢？爸爸喜欢。但等到他慢慢长大了以后，他妈妈才会发现，哦，我喜欢的不一定是爸爸喜欢的，去体会爸爸喜欢的是什么，然后按照爸爸的心意把爸爸要的给爸爸，是不是这样？我们今天的教导不是这样的，一开始信主就要揣摩神的心意，就要什么什么什么，可能吗？可能吗？你们讲嘛，道理是可能的，但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你哪天大家不要客气，我讲的是我经历的跟大家，所以不怕人家问的。哪天你听到说你要好好追求神的旨意啊什么，你问他，你现在知道神的旨意吗？他都不知道，他怎么教你来怎么遵行呢？上个礼拜我不是这样讲吗？你要读圣经，读圣经会怎么样？你问他，你读圣经有味道吗？真实一点嘛。有很多人刚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他是从吃奶开始的，从什么喂养开始，他可能刚开始入门经历主是从一首诗歌开始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刚开始不是圣经感动我呢，是歌词呢感动我呢，让我知道有主，让我知道主的爱，让我知道主的心，让我知道主是诗歌呢。所以我跟你说，有很多的诗歌我们是可以背的，为什么？因为这些诗歌神感动一些人写出这个诗歌来，是不是这样？但是慢慢你知道读圣经会有味道，是一个人长大成熟了吃干粮，大家有没有了解这个意思啊？弟兄姊妹，有很多的事情是很真实的，所以我认识我的神，我的神认识我，从一个我们跟随主的那个程度，我们刚刚开始，我在讲愿意放下我们所爱的为了主的缘故，这就是第一步。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 没有办法放下我们所爱的。神就是给我们一点点感动嘛，你不要说这个、感动到底从我来的还是从神来的，搞了个半天，我告诉你啊，那个感动是叫别人做的，那就不要搞，那个感动是要你做的就去做，就这样，这个很简单啊。我再说一次，假如神给你，哎呀，这是神给我的感动，是叫别人去做的，那就保留一下，不晓得的时候保留一下，因为别人肯做不做也不知道嘛，对不对？你对你也没办法。但是有一个感动来的，是要你做的，你就去做做看，慢慢就会有经历的。哎，这个做久了，你就会知道，是不是这样？哎，这真的试看啊，试看啊，试看，一个感动来的。今天早上我们收到一个台北一个弟兄打电话来。他说王老师他现在的橡胶树差不多要种下去了，因为那时候心里有一个意念是我能做的，那时候有一些退休金啊什么，那时候有个意念什么，哎呀做个长辈村，是不是哈、啊、哎就这样一个感动。我说哦，就我也不去找人家，就是我把我有的我就先摆上了，就开始去做了，就慢慢看见有这样一个新的地也跑出来了，是不是啊？以后慢慢怎么样？政府的政策的转移，这个会来辅导我们种橡胶树，树苗也是免费的，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什么一件件事就在往前走，就是一点点意念，是吧？假如另外还有一个说，有个意念出来，搞个老人村，回哪家奉献，是吧？这个事情不要搞。这一点感动是我们能做的，我们就先摆上慢慢做，你慢慢看见是神的就慢慢往前走了，不是神的怎么样，不是神的我们至少里面也有一个，就是说有这样一颗心，是不是这样？听主的声音慢慢更熟练的，连一开始都没有操练过的话，这个声音没有本事这样，哎，老羊叫牧人叫，是吧？到时候是到底会听得懂什么的，他慢慢成熟了，他就会听。所以我真的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你心里有个感动，那时候想到时候打个电话，不是去叫别人打电话，你打，是不是啊？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有感动是你能做的，你就去做，你慢慢久了，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我不担保说每一件事情都是主的声音，有的时候会是我们自己的想法欲望等等，但是那个结果出来会让我们知道的，慢慢就老练，好不好？听主的声音，这是第一个。第二，我觉得很宝贝的是什么呢？他说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而这个永生是跟我们认识耶稣有关的啊，认识独一的真神，又信他所差来的，这就是永生，是跟认识神有关的，认识我们的牧人有关，这是个永生，这个永生不会灭亡。所以在我个人，假如讲点神学观点了，我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一个永生是不能夺取的，这个永生是怎么样呢？这个永生是不为灭亡的。哎，这个我们所得着的永生不会灭亡，跟谁也不能把我们从神的手里夺去，是不是一个东西？大家好好想，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在神的手里，结果被夺去了，是不是啊？会不会灭亡？不会。那这我今天把它做这样一个交通啊啊，是别人在神学上有不同的观点没有关系，但是我的一个领袖就说神因着我们认识他，相信他，他给我们的永生，这个永生是不会灭亡的。但是第二个层次讲到什么来说，在谁也不能够把你们从我的手里面夺去。在我自己经历的里面，我不在神手里的东西时候会被夺取的。那个夺取是指生命还是指什么？哎，这个我们好好思想一下啊。就是说在我自己我是把我的一个这样一条路来跟大家分享。我不把我自己摆在神手里的时候，我是会被夺取的。我有的东西不愿意奉献在主手里的，这个东西也会被夺去的。我们交在神手里的东西是神替我们，好像神替我们保管也好，神我们把 我们把我们交在神手里的东西，这个东西是神替我们保守的，没有什么可以把它夺去。弟兄姊妹，这一点是要我们明白的。你好好想嘛，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唱过一首歌啊，叫什么，这世界有多少欢乐能使你满足永久，有没有？大家没唱过这个歌啊，永恒的问答，有没有这首歌？就是暂时一下的东西，我们捏在手里，我们自己要运作个一下子就过去了，钱财爱情地位这些东西一下就过去了。但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谁也不能够把我们从父的手里，他的手里夺走。那我们有多少东西是交在神手里的？假如你觉得你是把你太太交在神手里的，你就不敢随便对待她。你是把你的事业交在神手里的，你就不会那样的为所欲为的来处理你觉得那是你的什么东西。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因为我们的主亲口说的，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你们夺去。你好好体会，好好体会这个事实。我再提醒各位，不管是民主国家也好，共产集权的国家也好，这只是一个政治制度、国家法律制度给我们的一个假象。民主社会觉得你有所有权，共产国家说你没有所有权，所有权都是属国家的，有没有？啊，讲了坦白一点，那只是一个政权的法律给你的一种认知。你死了，这个东西是你的吗？不是，有没有？所以呢，我们顶多活着的时候是有一种使用权。一个国家说，你们老百姓，什么是缅甸政府要你土地，因为不是你的嘛，是不是这样？啊，是这样。但是改朝换代以后呢，这个土地是他的吗？不是啊。你看，但是真的万物所本是本于谁？是本于主，没有一样东西不是神的，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上帝的，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神所造的，所有的所有权是上帝的。我们人能够认清这一点，愿意把我们的都摆在神的手里，包括我们身心灵财务各方面的东西，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有价值，有永恒的价值，有永恒的价值，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我们夺去。我们捏在自己手里的东西有一天会被夺去，人可以夺去，国家可以把你夺去，是不是啊？到最后恶者会把你夺去。还有什么呢？我们不隐藏在主里面，交在主手里的东西，就是那些不从耶稣这个门爬进来的盗贼，就是我们在教堂我们也会被夺去。我讲得那么厉害，今天为什么你人做礼拜做来做去做来做去，爱主的心也没有了，有没有火热的心也没有了？为什么呢？被夺去了嘛，被夺去了嘛。我们的侍奉不摆在主手里会被夺去嘛，是不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这句话讲了太严，太真实，也太严肃重了一点，让我们去思想这个问题。讲到一件事情，为什么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主的手里，从父的手里夺去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下面讲了理由，他说父比万有都大。一个摆在神的手里，另外一个信心建立在哪里？我们的神比万有都大。还有一个是在我里面的比万有都大，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有哈。一个是他真正的最，一个真正的他是最大，没有什么比这位神更大。还有一个是在我里面的比万有都大，一个是客观的真 真，一个是客观真正的大，一个是在我里面真正的大，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惧怕。今天我们怕什么？我发现在美国，生活在美国人有很多怕，真的怕很多东西，很多东西。我们山上人单纯，没有什么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生病吃五谷长白病是天经地义，是不是啊？是这样，是不是？雨水不好，收成不好，天经地义。反正人活着就是要过日子，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怕，你知道吗？其实当我觉得我自己的 desire 最大，我自己的需要满足最大，我们就怕很多东西，怕不能得着满足，怕要的东西得不着，怕不喜欢的东西又来面对，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他就会怕嘛。到底什么在我们里面大？到底是我们里面有了什么才比外面的一切都大？其实我们人是最脆弱的，我们以我们自己在我们里面做主的时候，外面很多的东西都比我们大，钱财就比我们大，一分钱压死一个英雄好汉，你们有听过这个话？你听过啊？啊，一个突然发现的癌症就让人消瘦，有没有？你会发现一个在我们里面以自己为主的中心的人，外面有很多的东西都比我们自己大，所以我们怕。等到我们的神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在我们里面的是什么？在我们里面是这位主的时候，他比万有都大。我慢慢就，所以敏文他常常跟我，他说我是不是很笨啊，很傻啊，没有，很无知啊？他为什么我不怕？他说到底是因为主在我里面我才不怕呢，还是因为我无知啊？他常常问我这个问题，今天早上还在讲这个事，今天早上还在讲这个事。但是会有一个事实在我们的里面，求主怜悯我们啊。那么在主的手中没有人可以夺去，我父将羊赐给我，所以呢，这个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他下面开始讲了，也是这样，我与父原为一，父就是我，我就是父，是不是这样啊？对啊，假如夫妻两个到这样的地步，我就是他，他就是我，你跟我讲的跟他讲的完全一样，哇，合一啊。小孩子你知道吗？为什么他有控制可以钻？因为爸爸妈妈不同心不合一，所以呢他知道爸爸不喜欢了，他就跟妈妈要，他知道妈妈不同意的就跟爸爸要，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啊？会不会这样啊？会哦。假如原为一呢，你跟爸爸讲的也是一样，跟妈妈讲的也是一样。所以在这个地方，谁不能从我手里夺去，谁也不能从父手里把我们夺去。他下面讲，我与父原为一，这句话犯了大忌，犯了大忌，是吗？上一次我们讲到的，上次这个我们姐妹她还在说，哎，旧约圣经里也没有根据说这个子就是神，神就是子，是吧？这个讲了以后，哎，当时我没有太大的那个回应，后来这句话，我们姐妹的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里面。那我们现在看一段圣经，我们在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第九章，或者说我们先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我们现在看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翻到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来，预备起。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 内利啊，这个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呢这一个词就是神，明白啊？这样啊，我们再来看第九章，第九章第六节，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这边讲得更清楚啊，来预备，第九章第六节第七节，第六节好了 ，OK， 好了，预备，起，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所以这一个子就是全能的神，就是永在的父。所以以色列人很敏感的，你一说你就是那位子，你就是那个什么的时候，又讲到说父跟我原为一的时候，你简单把你自己看成是神嘛，还得了哎？这件事情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其实他们这种的态度我觉得是对的，就当一个人把他自己当作神的时候，我们应该用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说这是不可以的。但是反过来讲，他本来就是的话呢，那我们怎么样？那我们就错了。事实倒是，我觉得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有很多很可怜的事情，人常常把人当作神，有没有啊？人们是不是这样？教皇是人还是神？
人
啊，
人
是人哎，不是哦。他讲的话，人家说有人，大部分的人哎，大部分我们说是信耶稣的人当中，假如说一半是基督，基督教的，一半是天主教，至少有一半的人说。教皇讲的话跟圣经神讲的话同等，你怎么想？教皇跑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啊，说不定他们用石头打他，他可能哪里都敢去，就是耶路撒冷不敢去，你信不信？因为你讲的话跟神一样，人家就那个，是不是这样？哎，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呢？把一个传道人讲的话跟神的话画等号，有没有？弟兄有没有？讲个名字出来嘛！今天多少会所的弟兄姊妹把李长寿讲的话就当作神的话嘛？把他当作神嘛？有没有？这个不稀奇。这有什么稀奇呢？中国大陆几亿人都把毛主席当作神了吗？这有什么？我们中国还有一些民间，是不是啊？特别红帮什么帮，要把关公什么当作神了吗？又怎么样？很普通。你不要以为你把传道人当作神是一种很了不起的事。我告诉你，一点都不了不起。把人当神，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但是假如他真的是神，我们不把他当神，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你们说，所以有人讲了一句话，至少对我的影响很大。他说有一种人很可怜，把假神当真神拜，但是还有一种人比这种人更可怜，就是把真神当假神拜。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讲这句话的时候，很扎我的心的。你看，有很多很虔诚的人，他把他的偶像拜得那么真，那么诚，有没有？那么诚心真意的拜他的偶像。是假神，却把他当作真神拜，真的不敢随便乱说话，不敢随便乱做事，有没有？反过来讲呢，我们说我们信的是真神， 好像把他当假神一样，我们说的话他也听不见，我们做的事他也不晓得，是不是啊？以色列人对待耶稣的态度，其实不是说啊、哦，耶稣道成肉身到了世界，其实他们对神的态度一直是这样。我再说一次，以色列人对神的态度都是这样，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把神当作他们的用人，需要的时候使唤一下，不需要的时候你走你的，我做主，就是这样。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为什么不要听耶稣讲的话呢？因为耶稣讲的话他们不喜欢听。但是反过来讲，他们有病什么，为什么要到耶稣面前来？因为他们他们希望他们的病得医治，被鬼附的孩子可以好起来，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你大家好奇思想嘛。就说以色列人对待这位神的态度一直都是这样，所以耶稣会很严厉的说，你说你们是敬拜你们的神，爱你们的父，父差遣多少先知到你们中间，都是被你们的祖宗杀死的。所以当耶稣说我是跟父原为一的时候，你看犹太人就拿起石头来打他。弟兄姊妹，假如我们今天根据一个道理拿石头打人，你跟犹太人一样，你总要根据事实拿石头打人吗？假如耶稣他不是神，你拿石头打他吗？耶稣本来就是呢，你去打他干什么？明明是先知嘛，你残害他干什么？就证明什么呢？证明神很多的时候带来的心意是跟我们自己本身所想的是不一样，我们不喜欢的，所以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求主怜悯我们。耶稣有没有说健忘的话？耶稣没有。以色列人为什么觉得他说健忘的话？因为他们不接受这位上帝，他们只有观念上面的上帝，他们没有真心要来跟从听，就是顺服这位上帝。我再说，不是当时的犹太人这样，历史历代神的选民以色列人都是这样，大部分的人都在这个里面。所以今天假如我要这样讲的话，今天在我们基督教界说是信耶稣人的当中，这一种的比例跟以色列人这种光景的比例是雷同呢，还是今天的基督教比他们好很多？假如把天主教也加进去的话，你们来看看那个比例，对神的那一份是跟以色列人差不多呢，还是我们比他们好一点？你们说，我们要不要，有没有这样一个思想，我们自己有点提醒，我们有点这样的提醒。假如我们常常是落在像以色列人这样一个光景里面的话，他们说他们认识的上帝，上帝到他面前他是要打死他的，我们说我们是遵守圣经的，我们是爱圣经的，我们是讲圣经真理的，等到有一天神真的把他倒在我面前写明的时候，可能第一个起来拿石头打的就是我们。你怎么想？怎么说？怎么样的一个体会？下面这句话我不太懂的，因为这句话在诗篇的里面讲到这个，我曾说你们是神，那个神，那个你们是神，那个神是小写的神啊，是这样。这个话是指什么？耶稣在这个地方引用这句话，完全不符合我们读过的解经学的原则，上下文也不相干。但在这个地方耶稣居然亲口讲这句话，我真的不太明白。因为释迦曾经说我曾说你们是神，到底指的是什么？他难道你们可以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 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要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或许耶稣是对这句话做一个真真实实的解释，其实真正称为你们是神的意思，就是那些承受神道的人。我们把耶稣亲自讲的话说，凡接待我就是信我名，凡相信他就是接待他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什么做神的儿女，就是承受道成肉身的这个道，神的道的就是神的儿女，是这样。这句话我不是很深入的了解，所以我在这边我就跳过，只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用我们的理论去对一个已经有实际行动生活表各方面的一个证明的一些事情，我们还在那边好像罔顾我们的眼睛所见，只相信一套理论。我再说啊，我们在座从大陆来的不多，对不对啊？那我们就又从大陆的例子来讲啊。你们说毛泽东把中国搞到怎么样？文化大革命是谁发起的？三反五反是谁发起的？所有的政治运动，我们好去看。但是到现在为止，比我年纪大60岁左右的，还是说毛主席好。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那大家可能不太了解，那我讲到这边好了。在台湾，肚子扁扁也要血压扁，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我的意思就不是说另外还有讲这个不公平。我们重庆的老蒋已经搞到这样子，把人带到台湾，还有人今天说他好，你想得通吗？你想得通吗？我想不通。对不对啊？人不能只有耳朵，要有眼睛嘛。就是拿自己肯定的这种想法，不顾事实。今天到我们跟多少人讲什么？你看跟每个人讲，人家是想把一些事实讲出来，讲到最哎，我们很好很好很好。对，这是你的一种想法，这是你的一种意识形态。事实是什么？人家在讲事实，你就从这个事实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耶稣到最后真的，你们说我说健忘话好。什么叫健忘话？在道理上讲，承受神道的人就是神儿，都称为神了。我是这位道成肉身的，我说我是神的儿子，我哪里有说健忘话？更何况不算这些，你看我在世界上所行的，你们也可以知道我就是神的儿子，哪里有健忘？弟兄姊妹，我交通这一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对很多的事情，对很多的人，我们是跟这群犹太人是一样的，包括我在内。我是希望我尽量能够在主面前被主开启，不站在任何人的哪一边，我愿意站在神的这一边。人很可怜，人都会选边站，基督教也是一样，要选边站。但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不要站在任何的什么这样，我们站在主的这一边，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承受神道的这样的一个人。到有一天我们真正接受主的话，我们真正会有一些神会托付我们做一些事，让人家看得见，是不能推诿的。虽然是这样，我们心里要有一个准备，要有一个预备手。就算你行了神的旨意，人还会说你在说健忘的话。 你在说健忘的话，还会有人因着什么事情在里面变来变去，对啊错，还会这个样子。但是我们的把握在哪里？我们的把握，我们是不是遵循了父的心意？这是非常关键的。到最后怎么样呢？耶稣把话讲完以后怎么样呢？非要变得一个非要变出一个道理来，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要变出一个道理来啊？你对还是我错？要不要？没有。耶稣话讲完了怎么样？你们再要怎么样，他就走了。哎呀，这个很好了啊，把该讲的讲完了。接下来你能够听不能听，那是一个人自己的选择了。我把我能讲的讲了，耶稣就是这样，耶稣把他能讲的他讲了，讲完以后你有任何的反应，他就不再反应。哎呀，这一个是生命很高干的地方呢。我们刚刚开始存着一个很对的心，在跟人家讲一些属灵的事，讲到最后是非要讲赢他，非要讲到最后他要怎么样，等到他还是那样的时候，我们另外一种反应就起来了，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哈。但是耶稣怎么样呢？不，耶稣的反应就很，他讲完他就说，你要再对付我，你在那时候，他就从他们中间走了，不再反应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前半段是很美的，后半段就落在血气老我的里面。大家没这样经验？人家就说，弟兄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就是这样过来的，我就这样人嘛。所以我希望说前半段也很好，后半段也很好，而后半段的反应就是没有反应。前半段的反应就是把主所托付的讲清楚，后半段的反应就是没有反应，就是最好的反应，是吗？你好，就是这样。所以耶稣从他们中间走了。其实你放心，耶稣这个是在哪里？这个是在所罗门走廊里面发生的事，在圣殿里面发生的事情。以后耶稣往约旦河外面去了。施洗约翰传道的地方不是在圣殿，他是个祭司，不在圣殿。神托付他在圣殿外面的约旦河，所以耶稣到了一个，这边给我们讲到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在圣殿，一个地方是在约旦河附近，有没有？是不是？所以你会发现，真心寻求主道的人，耶稣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但是有一些人他永远在圣殿里面，耶稣去哪里他不管，我圣殿在这里，这是我的圣殿，是不是这样？耶稣去哪里都是我的事，是吧？但是还有一群人，耶稣到了那里，他们就跟到那里，而且他们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似乎在他们的心里面，从前施洗约翰最大，但施洗约翰做了个见证，他说我不是新郎，所以施洗约翰把他的门徒通通让他们看神，看了神的羔羊，让施洗约翰让他的门徒通通跟耶稣。所以呢，到了那个时候，还有一些人跟到施洗约翰传道的地方。为什么他们说施洗约翰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但是施洗约翰始终这一个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耶稣到那边去，让他们想起施洗约翰为他做的见证。其实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不晓得，看那神的羔羊是施洗约翰的见证，跟人说的。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的时候，让施洗约翰亲自知道说就是这一位，让他的见证更加的有把握。其实耶稣让人想去这个约翰，施洗约翰指着这个人所讲的话每一句都是真的，里面包括最关键的是他是神的羔羊，有一天他要为我们的罪死的，我们相不相信？其实人越肯定耶稣的时候，是让耶稣一定要上十字架。所以等到有一天你在神的侍奉里面慢慢有份的时候，你越有见证的时候，是越要上十字架的原因了。弟兄姊妹，你真的好，你好好去体会这件事情，好好去体会这件事情。耶稣的荣耀都是上十字架死了以后复活以后才得荣耀的，所以耶稣在这里都是真的。 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耶稣这个施洗约翰讲过些什么话？我们现在大家印象里面有没有？施洗约翰讲过什么话？看那神的羔羊，所以圣罪。还有呢？啊，还有呢？他才是主角，他是新王，我是陪伴新王的人，是不是啊？对不对啊？是吧？是吧？真的，新郎怎么样了，他就高兴，所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对不对？还讲的是什么？
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前面讲的，我来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我后面来的一位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是吗？哇，他们说施洗约翰讲的每一句话，在这个人身上都是真的。求主施恩怜悯，让我们认识主，到有一天也是这样。凡是圣经里面指着耶稣基督的，都是真的，都是真的。而在我们的里面，他们怎么样呢？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那么这些人怎么样呢？这些人去先听听施洗约翰在讲，以后眼睛看看耶稣所做的事，他们就信了，有没有？弟兄姊妹，今天的基督教界不要光是耳朵听就做评论，还要用眼睛好好看，才会让我们信的有根有基，是吗？假如我们光有耳朵听，这个人这样那个人这样，听个半天，我们眼睛好好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慢慢就会知道什么是什么。耶稣隐藏的部分是他隐藏在神的面前，耶稣生活的部分是进入人群，他没有任何的顾忌。我再说一次，进入人群是公开的，但是在主的面前是隐藏的。假如人都是隐藏的，你知道他在，就像有人讲了嘛，人把门一关起来，你到底是他在看网络上不该看的东西呢，还在读圣经，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真的你不知道，是不是？不知道没有关系，让他公开的进入人群，你就知道他在那个房间里面在干什么。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你知道吗？一个关起房间来的人，假如他不敢去碰人，我告诉你，这是很可怕的事，因为怕漏了馅儿嘛，怕漏了底。就是怜悯我们，耶稣摆在我面前的，他到父面前，圣经里面记得很简单，他又上山去了，是吧？去到什么地方，门徒找不着，这是隐藏的部分，是不是这样？但是呢，他在隐藏，他去山上干什么？打猎，去跟人家 picnic 烤肉，是不是这样？不在他进到人群里面，就知道他是在干什么。就是怜悯我们。其实真正我们暗中跟神关系的生活，是在我们跟人群的接触的里面，进入人群的当中彰显出来的。弟兄姊妹，一个怕人的人说他爱神，我是不相信的，因为他爱神，他会爱神所爱的人的。你们同意吗？同意啊。施洗约翰怎么说啊？不，老约翰怎么说？眼睛看得见的弟兄，怎么可以说爱那眼睛看不见的神呢？其实我们在暗中亲近爱我们的神，我们进到人群的公开的人群里面的时候，就会看见我们在暗中生活的重要。老是暗中的，对不对？人家都不知道呢，是不是啊？人也不去碰的，是吧？他在暗中到底在搞什么，你根本没有办法知道。但是呢，拿我来讲，我也有点体会的。哪有这回事？越爱神的人就会越爱神所爱的人，是不是这样？但是一个爱人的人不一定爱神，因为爱人可以有目的，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我们年轻的时候爱姐妹有目的，希望，对不对？是不是？就要所以但反过来讲，一个真正爱神的人，在暗中爱神的人，他在明处不是爱人，要变成这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求主施恩。 其实认识你是我们一生的追求。孩子只能够承认我们认识你还不够，但是给我们一颗心智，就是愿意真的跟随主。我们越认识你，越愿意听你的话，越能够跟随你，越跟随你就会越认识你，越认识你就越多听见你的话，就更多的愿意来跟随你。主，巴不得我们是在这样一个生命成长的循环的里面。哦，主啊，到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像我的弟兄保罗所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真的能够像我的弟兄保罗，像主你一样的，他能够说你们效法我就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真的求主施恩怜悯引导我们。犹太人他们有迷惑，有疑惑，不知道你是基督，但是看起来又像，理论上应该又是这样那样。真的求主施恩，让我们看你所行的，行在今天你儿女们中间的事，你行在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事，真的给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世人都难久靠，你在世上的时候没有把你交给任何一个人，因为你知道人的心，你总是把你自己交给你的父，哪怕你的父把你送上十字架，也是为了让你真正能够成为基督的一个开始。求主施恩帮助我们，在犹太人，在你跟犹太人对话的当中，真的让我们听见你今天向我们说的话。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